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白宫日前表示，预计将由下个礼拜一11月10日开始暂停对与美国有关的船只征收一年的港口费用。此举目的在于缓和两国在海上运输领域的争端。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上个礼拜在南韩首尔达成一项为期一年的贸易休战协定。该协定目前暂时避免了美中之间紧张局势的升级，并在包括半导体、稀土和大豆等一系列的贸易问题上缓和紧张关系。与此同时，美国仲将根据针对中国航运发起的301调查与中方进行谈判，同时继续与南韩和日本保持在振兴美国造船业方面的传统合作。白宫礼拜六在一份美中贸易协定的情况说明书中表示，由11月10日起，美国将暂停一年实施旨在抑制中国航运主导地位的措施。与此同时，北京亦将暂停之前实施的报复性反制措施。礼拜日晚间，美国地区法院法官伊默古特延长了一项命令，禁止川普总统将国民警卫队部署到俄勒冈州波特兰。川普9月27日曾经表示，他将派遣部队保护饱受战乱摧残的波特兰，以及任何受到 Antifa 和其他国内恐怖分子袭击的美国移民和海军执法局设施。在礼拜日的新命令中，伊默古特法官延长了他先前的命令，继续阻止川普政府在波特兰部署国民警卫队成员。法官表示，法院在审阅了证词和辩论笔录后认定，波特兰的抗议活动可能不会构成叛乱，亦可能不构成叛乱威胁。虽然伊默古特延长了禁令，但这个案件在法律层面上仍然存在复杂性。就在上个礼拜四，美国第9巡回上诉法院暂时恢复了一项命令，承认川普为了应对波特兰联邦移民设施遭受的暴力袭击，有权将国民警卫队联邦化。礼拜一，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都会区的两名男子被联邦检察官起诉，两人涉嫌受恐怖组织 ISIS 蛊惑，策划在万圣节周末实施恐怖袭击。被告是穆罕默德·阿里和马吉德·马哈茂德。根据 FBI 的宣誓书和刑事诉状，这次阴谋涉及5人，包括至少一名未成年人。该团体利用加密信息平台分享极端主义内容，鼓吹袭击。疑犯被指曾经共同前往密歇根州费恩代尔侦察可能袭击的目标地点。最近几个月，阿里和马哈茂德购买了多种高火力武器，包括 AR-15 式步枪、散弹枪、手枪、光学瞄准镜等，以及超过1600发弹药，并在靶场练习射击。上个礼拜五，亦就是预计袭击当日， FBI 在韦恩县的迪尔伯恩和恩克斯特等多地进行突袭搜查，并拘留了多人。 FBI 局长派特尔之后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当局成功挫败了一宗针对万圣节周末的潜在恐怖袭击。微软公司礼拜一表示，该公司已经获得美国批准，可以向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提供先进的辉达晶片。同时，微软将大幅加码对阿联酋投资，计划在截至2029年底的7年内向阿联酋投资超过150亿美元。微软去年曾经投资15亿美元收购了位于阿联酋首都阿布达比的 AI 公司 G42 的少数股权，但是 G42 过去和中共的联系引起美国政府审查，部分原因是担心北京可能通过阿联酋等协力厂商获取先进半导体。微软副董事长兼总裁史密斯礼拜一表示， G20 在实施符合美国法律要求的系统方面已取得巨大进展。 G20 此举是为了回应华盛顿要求 G42 切断与中国公司的联系，并实施严格的技术保障措施，以遵守美国 AI 发展和出口管制标准。微软在一篇博客文章中透露，川普政府已经批准向阿联酋提供晶片的计划，用于建立训练 AI 模型所需资料中心。这项批准是今年5月首次宣布的美亚两国协议的一部分。上个礼拜六清晨，波士顿哈佛大学朗伍德医学园区一栋大楼发生爆炸，波士顿消防局纵火调查组初步判定这次爆炸是蓄意犯案。爆炸发生在高尔德森大楼四楼的一个区域，该大楼位于哈佛医学院的主广场。哈佛大学警察局发言人表示，一名警察在凌晨三点前抵达现场，目击两名男子逃离大楼，两人都着住连帽运动衫，并戴着滑雪面罩。警方已经请求校内人士协助辨识监控画面中的两名疑犯。事发后，波士顿警方对大楼进行全面搜查，没有发现其他爆炸装置，亦都没有发现人员伤亡。哈佛大学警察局表示，正与联邦、州及地方当局合作调查这宗爆炸案。FBI 发言人说， FBI 礼拜六下午已经到现场协助调查，警方呼吁知情的民众拨打举报电话，向警察局提供线索。美国联邦政府继续停摆之际，川普政府礼拜日表示将动用数十亿美元的应急资金来支付11月份 SNAP 食品券福利约一半的资金。罗德道州联邦法官麦康奈尔上个礼拜五裁决政府不得停止支付食品券福利。一日后，麦康奈尔发布书面命令，给美国农业部提出了两个方案。其中一个方案是动用儿童营养计划资金和其他未指明的资金，在礼拜一结束前支付11月份的食品券全额资金。另一个选择是利用应急资金支付部分食品券费用，付款不得迟过这个礼拜三。作为回应，美国农业部在礼拜一提交的法庭档中表示，政府拒绝了法官提出的第一个方案，但选择了第二个方案来部分支付11月份的食品券福利。农业部提交的档仲显示，农业部提交的文件仲显示，政府将为食品券提供约46亿5千万美元的紧急资金，而通常情况下每月的食品券福利价值是80亿至90亿美元。美国能源部长赖特日前表示，他预计川普总统此前谈到的美国核武器试验目前不会涉及实体原子弹爆炸实验。川普上个礼拜表示，他已经指示五角大楼开始在平等基础上测试美国的核武器，以回应其他国家的核子试验计划。不过，川普当时并未说明自己下令重启的核子试验的具体内容。赖特在霍士新闻的周日简报节目中表示，我们现在所谈论的核子试验是系统试验，这些都不是核爆炸，这些我们称之为非临界爆炸的试验。他解释说，这类试验涉及核武器的其他所有部件，以确保他们能够提供适当的几何形状，并能够正确设置核爆炸。当赖特被问及美国军方在内华达州核子试验场附近的居民是否会在某个时刻看到蘑菇云时，他回答说不会，不用担心那个。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日表示，高利率可能已经使美国部分经济领域，特别是房地产市场陷入衰退。他呼吁美联储尽快启动减息，虽然美联储已经连续两次宣布降息25个基点，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10月29号会后暗示，央行可能不会在12月会议上进一步减息。贝森特礼拜日接受 CNN 接受时指出，虽然美国整体经济仍保持稳健，但高房贷利率正是抑制房地产市场， 房市实际上已经陷入衰退，对低收入消费者的冲击最大，因为他们拥有的是债务而非资产。贝森特将美国整体经济环境描述为过渡期，他表示川普政府削减政府支出，将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率由 6.4% 降至 5.9%， 此举亦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贝森特指出，如果我们只是缩减支出，这样我认为通胀应该会下降，如果通胀正在下降，这样美联储就应该减息。尼泊尔警方星期一证实，一支攀登队伍在喜马拉雅山区遭遇雪崩，造成多人伤亡及失踪，其中包含美国公民。综合媒体报道，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午9点左右，地点位于加德满都东北部的喜马拉雅山区，海拔5630公尺的雅鲁日峰，在雪崩袭击了冰川上的基地营后，造成至少7人死亡，另外有4人受伤。当地警方称，死者中包括3名美国公民、1名加拿大公民、1名意大利公民以及2名尼泊尔国民。目前仍有8人失踪，其中包括5名外籍人士。此外，4名受伤的登山人士已经成功撤离到附近村庄接受治疗。尼泊尔当局说，军方和警察的地面搜救队伍已经被派往现场，直升机亦都投入了搜救行动，但是救援工作遇到严峻挑战。雅鲁日峰位于地形复杂、充满岩石、冰雪混合的罗尔雅林山谷，雪崩发生后，由于该山谷属于限制飞行区，加上恶劣的天气条件，导致直升机的救援回应被延迟。星期一，美国交通部长达菲表示，如果他认为政府持续停摆会导致出行风险过高，这样联邦政府将会关闭美国的航空系统。目前美国政府停摆已经持续34日，这个导致大约13000名空中交通管制员和50000名运输安全管理局官员被迫无薪工作，亦搞乱了几万架次航班按原计划起降。美国联邦航空局上个礼拜五表示，在全美30个最繁忙的机场中，有近一半面临空管人员短缺的问题，这个导致超过6200架次航班延误，500架次航班取消。上个礼拜六延误的航班达4600架次，取消了达173架次。礼拜日航班延误5800架次，取消244架次。礼拜一航班延误或取消的趋势似乎有增无减。交通部长达菲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说，如果我们认为不安全了，我们会关闭整个空域，不会给人们出行。目前还未到那一步，只是延误很严重。但他补充说，在政府持续停摆期间，安全风险绝对更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